他哥哥就讲啦、啊：“你的舌头善巧啊，会放大秤。你现在要想灭除这个罪过，也应当反过来，你不必割舌头吗？反过来善巧的来解说大秤，赞叹大秤，弘扬大秤。”就听他哥哥的话。所以要根据他哥哥所造的这些诸论呢，写成成唯识啊，就是唯识二十论跟唯识三十论，那么总夸唯识的意义，所谓的唯识的学派才算正式呢从他开始成立起来。这个呢是世亲菩萨。接着世亲菩萨之后，印度呢有许多的学者啊，他们都研究三十论，研究世亲菩萨的三十论。最著名的呢有这个成那菩萨、德惠菩萨、安慧论师、护法论师等等呢，著名的有十大论师，这个都是印度唯识学的权威，尤其以护法论师呢为最著名。接着呢有戒贤论师，他是当时传法的一名大将，在当时呢是无与伦比的啦，在这个诸位的学者当中，是以戒贤论师呢最出群呐、啊。那么以上呢是五位论师，这是天竺的五祖。那么底下呢，就下一堂继续讲课。上一堂我们讲到天竺的五祖，接着到了这个玄奘大师了，就是唐朝初年的时候，有玄奘三藏这位大师呢，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他呢俗姓姓陈，是洛措的人，他的父亲叫做慧，恩惠的惠。八岁的时候，他父亲呢叫他读孝经，读到曾子弟媳这个地方呢，他呢忽然就起来了，就整他的这个衣襟整理好，站起来，那么整理衣襟整好了，就说了，说呢，曾子听了师长的命令，尚且知道弟媳，弟媳呢就是从席位上也起来了，啊，比如我们经过师长来的时候呢，我们坐着嘛，就应该就起来，啊，不能够师长还来了还不晓得站起来。那么曾子呢？这个弟媳说呢，曾子听了师长的教命，尚且知道弟媳，我现在奉这个父亲的教训呢，我应该怎么能够坐着听呢？所以他呢赶快起来啊，念到这里他呢这种善根很深厚的了，善根很深厚，所以才能这样子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古德啊，啊，我们古德的教导都是这样子，哎，尊师重道，啊，都尊师重道，啊，而且他很有善根才这样子。假如我们学现在的这种潮流啊，那么这个没有大小的情况，不懂得礼貌的，啊，这个上下颠倒的这个情形呢，那么这个 他老人家呢就不这样子，他的善根很深厚，所以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因为他父亲教他念书嘛，念孝经，念到这里，哦，他本来坐着听，这个念到曾子弟媳，赶快整好衣襟就站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好好学习的地方了。我们要学这样子，学这个啊，我们要逆着潮流来学，学呢才有根底呀。现在呢，不尊师重道，这个没有这种礼节，我们不这样子学。佛法在恭敬中求啊，所以呢，我们恭敬一分，就能得一分的受益；恭敬十分呢，能得十分的利益。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看玄奘大师，他就这样子，到这个地方，小小的年纪啊。他老人家就这样去，所以他父亲知道啊，哦，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有所成就啊。果然呢，不出他所料，他13岁的时候就入了洛阳净土寺，李道基上座为剃度师。那么依他的兄长长劫法师呢来研究经教，在29岁的时候，对于婆娑、杂心、俱色、色大乘诸论呢，研究已经呢很有心得。而他是一位求实求真的学者，所以啊，时时就感觉所学的，自己所学的，不能够完全了解，那么就到各处，我们本国呢，国内呢，各处来请教这些名师，来解决他的疑问。那么可是终究不能够满他的心愿，不能满他的心愿，而他的求知欲很强，因此啊，他就升起远涉印度参访名师啊，探求本文的这种大志向。他呢就立定这个大志向，那么立定以后啊，就自己磨练自己。比如，好，因为智可要这个跋涉这个沙漠，经过啊这个非常遥远的这个路途啊，要到印度都是用走路或者骑马的这种很辛苦的，不像我们现在有飞机了，很快啊，几天就到了，很快啊，哎。是要不要几天不要了，大概几个钟点就可以到了。而当时呢都是用走路的或者是骑马的，这个非常辛苦的了，所以他就练习挨饿，来几天这个能够忍受这个饥，还有这个啊寒冷啊种种的，还要练习走路爬山等等的，事先就练习，那么准备呢要到印度去取经去求法。他就在贞观元年呢，是西元627年，由长安首徒出发，到了贞观17年啊，17年的从波罗那切国就是启程回来啊，回来这个金于田国回到长安来，前后呢在印度有17年，这么久。在印度呢，他游历有130国，凡是世尊所教化的地方，或者涅槃、双树林啊，这还有降魔菩提树之下，没有不自成礼拜的。那么居留印度当中呢，尤其以居留在中印度摩羯陀国啊，他呢去亲近戒贤论师。那么戒贤论师在他啊玄奘三藏还没来的时候啊，就有受过啊，好像是文殊菩萨给他托梦，说呢中途有一位啊 这个大头啊，要来亲近他老人家，所以事先就知道了所以当时呢，戒贤论是已经一百多岁了，那么而且有病哦，可是他还忍受这个病苦，还不忍心呢，一下子就往生，不然他要去马上就去的了。他呢，就是这个法还没传出去，所以啊，他就等这个玄奘三藏来。那么有这一段的这个因缘，所以来的时候嘛，就是事先都知道的了。戒贤论师啊，事先知道玄奘三藏来的，这里事先有准备这个迎接什么的啦。来了以后呢，就这个玄奘三藏跟戒贤论师戒贤论师呢是当时唯识学的权威那么玄奘三藏亲自跟他老人家来学习，尤其呢这一部《瑜伽师地论》那特别研究有5年之久这部论呢是不容易研究的啦以后呢诸位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了，是不容易的，这是唯识中大根本大论。玄奘三藏跟戒贤论师学呢，那么他老人家玄奘三藏啊智慧也是很高的，而且啊精进不懈跟他老人家学习，所以完全将他戒贤论师的这个学问呢完全能够吸收，所以对瑜伽啦因缘入正理论、显扬圣教论等等这些论点呢都精心的研究，完全能够通达理陀的意义。还有其他像小乘一切有部、金量部以及大乘法性中的学说呢，他也都有独到的造诣，所以他回到我们中国，在法性中方面有翻译600卷的大般若经吗他不对这个法性中有独到的造诣他怎么能够翻译得出来？那么可见他信相两重啊。换句话，对整个我们这个三藏的教典呢，他老人家都是通达的，所以称作三藏玄奘三藏，就是通达经律论三藏的这个大师。那我们现在能够通达一部藏就已经不错了，那就下一辈子的功夫了。甚至呢，不说一藏，就是一个宗派就够我们研究的了，像天台宗、显所宗等等的，就够我们研究的。那么他老人家在印度留在那烂陀寺呢，有5年的光阴，是精进不懈修学，是专攻呢毕生学业。最得力的所在就在那烂陀寺，所以我们现在啊是在佛学院的这个期间啊，所以诸位啊就在这个时候，除了听老师们讲授之外，自个有空的时间啊也能够自个深入经藏来研究，除了好好修行之外呢深入的研究经藏那么做将来弘法利身自利利他的这个基础这个是很要紧，这个光阴很宝贵的，大家好把握这个3年的光阴，不要的心往外逃，专门呢把心呢收摄在这里头。那么我们学佛院规定呢不放假的，那么这个是很好的，为什么呢？是断绝我们的这个外缘嘛，也为外头花花世界，我们出去一天差不多一个星期心收不回来了，所以学院那么这种措施呢很好大家呢共同布置共同布置，那么有事呢当然请假出去办好就回来，这个合情合理的嘛那么我们会听法师呢他呢对这个呢都有这个做过说明 那么他老人家的用心良苦啊，啊，我们要体会他老人家的这个用心。接着，这个他老人家在印度啊，那难陀寺呢，就啊五年的光阴在那难陀寺精进不懈的学习，那么毕业以后呢，哦，这个五印度的国王争相恭敬供养他，这个要请那个要请，啊，这个非常的恭敬，因为他道德学问都很好嘛，所以我们学呀，就要把它学好，而尤其道德更要紧，学问还其次，道德更要紧，所以呢，我们对师长必得恭敬，对我们的这个平常威仪啊，行住坐卧的事威仪，也都要注重。一切呢，在恭敬中求，自然得到无上的这个妙用。那么他毕业以后啦，这些国王封下的恭敬供养，然后呢，他就到各处去游学，有12年的光阴。就是5年在那难陀寺，然后有12年就到各处去游学，亲近这些大德，再跟他们再论辩，或者有比我们好的，我们跟他学。所以呢，我们呢都要抱着这种天下之心啊，啊，向这个师长啊，这个道友们来学习啊，时刻都要抱着这个心。在贞观17年。回国，啊，那么19年的正月24日才安抵长安，就平安的抵达长安京城。我当时这个围观的人好多啊，来接他的驾的很多啊，啊，那么可以说长安城呢，可以说整个都跑出来了，都去啊迎接他老人家了。他带回来的三藏的典籍呢，有657部，那么接着这个从事翻译，翻译呢有19年之久，在19年之间没有一日中断过，甚至在玄奘大师舍弃人世呢，只不过有1个月的光阴，才停止这个翻译的工作，在他往生之前呢。1个月，啊，那么在19年之间呢，都是啊没有间断的，天天都是翻译。所以，壮公他这种为法忘躯啊，心情未到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呢，可以永远做我们后人的模范，永远值得我们来效法，好好的学习。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的介绍玄奘大师，他是西天的六祖，啊，西天六祖，中土呢，我们中国初祖。接着，那么他老人家曾经也将富华城十大论师的著述呢，把那河罗城一部论叫做《成唯识论》。那么就传给慈恩寺的窥基大师，窥基大师啊，那么他是称作三车法师啊，啊，三车大家大概知道，那么这个起先要出家的时候说呢，跟玄奘大师提出了，我必得还有这些习气不断呢，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准许我出家呢？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啊，准许他出家，可是他出家了不久，当然这个这些都断了啊，他呢这个道德学问呢都挺好的啊，玄奘窥基大师。那么窥基大师呢啊，根据玄奘大师口授的啊这个成唯识论讲解口授嘛，用口授教授，然后呢他把它写成速记，成唯识论速记，那以这部书以后呢就会这个很需要很必要 他是玄奘三藏的高祖啊，他的智慧是很高啊，所以接继承呢玄奘三藏来传授唯识之学，所以他是中土的恶祖。那么后人呢是尊称他做慈恩大师。那么在当时西宁市有这个元彻啦，还有普观、慧观、利焕、义吉这五位，他们的个别都有住宿。后来慈恩跟西宁这两派各有这个传人继承人呢，在这两派之外学唯识的学者呢也是风起云涌。那么一直到现在，因为唯识学它呢合于科学逻辑，所以研究的人也相当的多。那么在全部的佛法体系当中呢，这一门学问是最具备条理，那么最有组织的一门学问啊，所以在佛法中有它特殊的地位，所以我们研究佛学啊也必得要研究唯识啊，这个才能够立下这个根基啊。那么假如不学唯识的话啊，这个学起来学其他的话就空洞了。所以我们要学，将来也要学空中吗？学空中要先有门路，先学有再入空，不然就先学空就变成二取空啦。那么这个所谓的古德讲呢，临着有见如须弥啊，不着空见如芥子许啊，临着有见啊，像须弥山一样，不着空见如芥子许，芥子许是很芥菜的籽呢，是很小的。这个执着空见呢，像芥子许这个要不妥，因为执着有见呢，可以用空来破。执着空见的话就糟了，但一切都空嘛。那么这个呢，学不好的话呢，就堕入这个空见这个很大的毛病。所以呢，这门学问不仅在我们佛法中有它特殊的地位，尤其在随世界也有它崇高的价值啊。所以不但佛教的学者啊应该好好学习，就一般的学者呢也有学习的必要。所以我们在正华啊临沂的这个时候，谁说横行的这个今天啊，那么好好学这部唯识之学啊，对于这个中错复杂的思想啊，这种邪说横行的情况呢，我们就能够啊，这个学好以后啊，再能够判定啊，它的是非邪正啊，所以这门学问呢是非常要紧的。接着我们说明到第五，叫做三十教相。本宗派他的判教跟天台显首啊，天台宗啊，显首宗他是不一样的。天台显首是以佛所说的经典做依据，而我们唯识宗呢是依靠破众生的执着，随着众生的根基来分判的。这是本宗的这个判教跟天台神手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依靠破众生的执着来分判的这个情况。好，我们就说明第一时起，第一时叫做有教，第一时有教根据解释密经的意旨，佛的说教呢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他的目的无非是破除迷情，开启悟性，分析假象，显示真理呀。 破除众生迷惑执着的情见，开启众生的这种悟性，分析各种的假象，最后呢目的就是要显示出真理啊，由贵相归性，贵相归性能够显示出真理的。因此呢有三十的判窍，所谓的三十，第一时期啊，就是有教，就是世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初，一切的外道凡夫啊，他执着使我啊，执着使我，一切的外道凡夫呢，比如执着使我啊，认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这个是实际的这个我，他不了解五蕴假假合的情况啊，四大本空五蕴假合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啊，因为一切的凡夫外道执着有这个实我，所以佛陀他老人家在《四阿含经》当中就啊为这些外道凡夫来讲五蕴法，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法，来说明这个所执的这个我实在啊是五蕴假合合而成就的啊，假合合而成就的。所以呢既然这样子说明呢，所以我他们所执着的我呢是空的，可是我虽然是空，还有五蕴华存在，所以第一时期有教呢，也就是我空华有的这个时期，我空华有，认为五蕴华还是有的啊，这个是属于第一时的有教。第二时期呢，听说的五蕴啊，这个假合的情况，那么有些不了解，世尊他的秘密的意义，所以认为我虽然是空法仍然是有，为了破除这个情况，所以接着我呢又说了般若经等等，说明一切皆空的道理。我呢既然是空法也是无有，这个就是佛法二空的这个时期，也就是属于第二时的空教，第二时的空教。但是本师世尊他讲这个空，为的是破除有的执着，有的执着破除了就算完事了，就算了事了。假如一味执空的话，一味执空的话，这样子呢就没有烦恼可断，也没有佛道可成，就陷入二取空，这个呢也不是空有不二中道的义理。所以佛呢又讲解生密等等的经典，来说明心有境空啊，心是有，而境呢外境是空的这种道理。所以这是属于第三时中道教，中道教。那么法相中就是依靠第三时中道教呢所建立的，这个呢就是说明三时的教相。第五，接着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大相呢，第二大相前面就是依前言呢分成五科说明过了，接着我们再看第二大科，就是总说，也就是解释这个科判，解释这个科判。那么我们先把这本呢本次唯识简介的本次呢把它拿出来，也看它这个表。那么这个总说也就是科判啊，科判呢是很要紧的咯，我们无论研究哪一部经或者哪一部论， 啊，对这个科判呢，啊，它是很要紧的，就是等于什么呢？科判啊，或者什么叫做科判呢？不清楚。那么科判呢，就是等于我们做一篇文章，它的这个文理脉络，它的段落啊，它分几段，一段里头分几个层次。一个层次里头有几个转折，又有小小的这个层次，小的这个节目啊。那么科判它的意思也是这样子，比如一部华严经它有80卷这么多了，可是呢古德就将它从第一句的经文一直到最后一句，用这个科判呢把它贯穿起来，有没有？诸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个华严的科判？没有的话呢，就普通金刚经呢，比如姜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前面不是都有科判吗？有没有看过啊？那或者没有看过这一部，也有其他呢也都有科判，有没有前面的分科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文理的脉络，无论多长多短的经都呢一线贯穿下来，我们才了解啊，第一段讲的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接着这样子从头到尾贯穿下来，一线穿成。所以啊，我们在国文课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概会提到啊这个段落呢它的这个怎么分的情况，这个等在国文科我们也不离开佛学的啦，也不离开佛学，这样子才有意义，不是光读世俗的这些书籍啊，这些文章，我们呢就是选这个对我们自己呀、啊、修身养性啊，对我们这个修行对教理方面都有帮助的这个文章呢的提出来。所以我们研究的首先就是印祖文钞啊，他老人家的这个文字呢很好，那么文呢里头都含有道的，文以载道吧，他文呢就是载道，所以呢我们不轻易的看过。那么这个科判啊，这里我们看这个甲定义，甲定义啊。定义之下呢分成三科，就是甲子甲丑甲寅啊，甲子甲丑甲寅这个呢我们的分科判教经常都以天干地支的这个文字啊，它代表的字来做科判的这个文字标题。那么甲像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有十个字啊，就是天干啊，十个字。地支呢有12个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么就取天的一个字，天干的一个字，那么下边呢取一个地支的一个字，这样子配合下来，比如甲加下来，甲之下就是甲，第一颗叫做甲子，加到第二颗就是甲丑，第三颗叫做甲寅。那么同样这个是天干的这个甲啊，这个排在最高的。然后我们再看哈，甲子姓氏之北啊，这个是解释，是源于姓。解释这个氏呢，它的根源是从姓来的，本姓来的啊。这个是甲子这一大科，甲丑呢第二大科，就是万华的概况啊。甲丑啊，就是万华的概况，我们前面都有这个目录嘛啊，前面有目录啊。万华的概况以及它的部分，概况呢就是 一切生活万象大略的状况以及部分呢，就是八识它境界分类的情况，这个部分，八识它的境界分类的情况。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解释万法唯识的道理，万法唯识的道理。万法宇宙生的万象都是唯识所变现的，那么解释这个道理。在这个之下呢，又分成三小科，就是甲丑之下分成三小科，就是丑一、丑二、丑三。丑一就是万法三分，一切宇宙生的万象呢，都可以把它这个三分分成三个部分来说明，就是体、相、用这三部分来说明。这个呢，后边都会说明。丑二这一科就是四境起用，四境起用四就是解释八识啦，境就是幻法。那么这个正式解释一切宇宙生的万象都是八识所变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唯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起用呢，就是起这个作用。四境起用，八识对着的万法起这个作用，换句话说也就是解释，正式解释呢万法唯识所变现的这个道理。丑三这一课呢，四之能手，四的这个能手，四的能指的就是见等啊，有见分、智正分、正智正分，这个就是能，四的能，见等三分呢、啊。手呢，就是属于相分，有三种境，三种境是什么？后面都会讲到的了。有什么呢？就是性境、性境、代直境、独影境啊，后面都会详细说明啊。我们这里是大略的把它提出来。好，下边的这个跨五甲子甲丑，下面的跨五一个镜字就是伪视镜，我们呢前面不是讲到吗啊，有分成啊镜形果吗，伪视可能镜形果，他呢认识伪视镜，然后呢修伪视行，再来证到伪视果。认识唯识境就是甲子甲丑这两大科。那么唯识境有分成性跟识，性呢就是体，识就是用，就是体用，由体起用，好像如水起波。这个性识就是不二，不一不二，性跟识就是不一不二，因为识是源于性，由性一迷变成事，所以我们研究唯识啊，终究回归之处，不是光是研究唯识就算了，终究呢要转世成智，才达到我们研究唯识的这个目的啊，要能够转世成智。接着我们再看第三大科甲寅，甲寅唯识修观啊，唯识修观。这个令观唯识修观呢，它又分成三小科，第一小科叫做三性观法，三性观法。第二小科五重唯识观啊，它是由浅入深呢、啊、第三小科八识转四智，四智成三真，八识啦，眼耳鼻舌身啊，意识还有莫那识、阿赖耶识，这个八识转识智，成首处智乃至到大圆尽智，有四种智，八识转成四智，四智呢成就三身，法身、报身、应身， 后就发生一辈。那么前面两小颗三性的幻法跟五重唯识幻，这个就是属于修唯识行，修唯识行。那么由修行有结果吗？所以正得为事之果，这个是第三颗、第三小颗。那么修行能得到自在的结果，这个就是果、这个正道为之果。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表啊，就可以整个了解为事简介它的脉络了，是不是啊？就了解整个脉络它的体系啊，所以科判呢很要紧。我们无论研究哪一部经论，首先呢会研究科判，把科判呢认识清楚，才晓得这一句经文呢是属于哪一个段落啊，讲的是什么东西才清楚。所以呢，这个首先我们就将这个科判介绍过。接着呢，还有时间，我们呢就可以正式解释了，正式的再解释。我们翻开来这个表第一页唯识简介加定义，这个地方定义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推由啦。所谓的推由是什么呢？就是推论万法的根由，推论万法的根由啊。在古代的哲学家推论研究宇宙万有的本体，它呢不外有两大派，第一是唯心，第一是唯物。唯心论者，他呢认为精神是终极的实际存在，而宇宙万有不外是这个实际存在之所显现。而唯物论者呢，他呢正跟唯心论者相反对，认为宇宙万物尽可由物质来加以说明，他不承认物质以外的存在。那么假如真的像唯心所说的呢，那么他专门讲这个唯心不认有这个外物。那么世间为什么有山河大地草木人物等等灰心的这些东西呢？这个就是反过来来问这个唯心论者。接着我们再反过来再论道，假如真的是像唯物论论者呢，他们不承认有心，可是为什么我们人呢，或者其他的动物，也有喜怒哀乐等等这些非物，而是属于心的这种作用呢？所以啊，那些绝对说是唯心或者唯物的人呢，在真理上是不能够成立。假如依照唯识家来讲，唯识的这种说法呢，它不光是心，也不光是物，不光是心呢，也不光是物。那么换句话说，既然可以说心，也可以说是物，它是不偏于心，也不偏于物。怎么万法唯识呢？就是都是由于众生的情事，它所变现出来的。众生的情事哦，所变现出来，所以说万法唯识，所以说万法唯识。所讲的这个万呢， 我们就解释这个万法无余事啦。啊，那么这个由这个表嘛，推由哈，宇宙万有的啊，推论宇宙万有的根由。那么首先我们推到了万法为事的啊，万法为事的，而一切宇宙万法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情识所变现的。我们先推论到这样，由推由到这个万法为事，先推把它建立表现到这个万法为事这个地方呢。好，那么我们就先讲这个万法为事的。所谓的万，就是代表许许多多的啊。也就是一切的意思，万呢就是代表一切的。这个法字，法啊，它有鬼词的意义，法有鬼词的意义。什么叫做鬼呢？就是对于我们呢，能够对于事物升起知觉的这一种鬼幻啊。升起知觉的一种规范，认识了解的啊，这种规范，譬如我们依靠四谛华的这个规范，四谛华苦集灭道吗？四谛华的规范就能对于色界、欲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呢，升起苦集等的知觉，就是苦集灭道等的知觉。依靠四谛华的规范，就可以升起苦集灭道的这个知觉，这个就是鬼啊。比如